去赶去那个这个像这个 Black Friday 这样子的啊、去，我说凑热闹哈、哦，就去找看有没有便宜的东西可以买哈、哦。那为什么我们想买东西呢？我们就觉得这东西可能对我有需要啊，是新的啊，可能我的旧的东西已经应该要太旧换新了哈、哦。那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哈，大家喜不喜欢新的东西哈？比如说哈，我举几个，新的房子、新的车子、新衣服，来到美国新大陆，然后买新的家电哈，比如说我刚刚提到这个 Black Friday， 我到台湾的时候哈，然后才就学到，或者说在网上的时候学到一个新的名词，叫做三 C 的产品哈，三 C 哈，三个 C 了哈。三个 C 是包括什么 C 呢？哈，他说有包括 computer， 包括 communication， 然后包括 consumable， 就是说电脑啦，还有通讯哈，现在很流行的这种智慧型手机啦，然后就是一些产品哈，就是家电啊产品这些的。那我自己哈是一个这样子的，我说我每次在介绍新朋友哈，我们在查经的小组啊，要介绍说我自己喜欢什么的时候，我常常说哈，我喜欢什么呢？我喜欢插电的东西哈。那如果没有插电的话呢，那装电池也行哈。那现在呢更好，就是那个 wireless 的哈，就是无线的哈，所有的东西都是跟这个好像新产品新科技有关哦。啊，什么 iPad 啊，什么iPhone 啦哈，我自己是抵制这个 Apple 的哈。但是我们家呢还是 iPad、iPhone 什么都有哈。那抵制是有原因的，因为我怎么讲，就是说在科技的发展呢、啊，我觉得并不是说它不好，它很好，但是呢我希望能够有更其他的东西哈。那所以呢，我隔一阵子我就跟会跟每张讲，哎呀，我又需要买一个什么东西了哈，哎，我 laptop 需要换哈。他不说，哎，那不才不久前才买的吗？我说那好像已经两年了吧？哦，没有，不止哦，或者是说更短一点，或更长一点。那他就说啊，可是我们家那个你看哈、哦，数得出来的那个一台一台的电脑哈、哦，就是不要几个，那摆在那边哈、哦。然后呢，那个这个手提电脑这个 laptop 上也好几个，那你为什么还要再买？他说那这样吧，除非你能够把旧的处理掉哈。哦，才能够买新的，好，所以我那这个恐怕就帮助我稍微限制一下哈，要不然的话就是怎么讲，会一直要想买新的东西哈。那哎，这是我哈，我对那个插电啊什么东西有兴趣，我不晓得在座弟兄姐妹朋友们啊，你对什么东西你感到有兴趣？一买了一个之后，会有一个之后，你就觉得还想再买衣服是不是？鞋子啊什么的，是不是会有这样子的一个就是说？哎，我还想再有一个新的哈，这些东西。那我就想到说，好，这是新啊。大家有没有想过说有什么东西哈是喜欢旧的？有没有旧的？你可以想一下，什么东西啊？古董哈，古董是越旧越好，对不对？好，古董。还有没有什么东西你觉得旧的比新的还好？酒，这个好，很纯的酒是可以放酒的酒，放的更久的酒，就讲到年代的哦。这个好酒哈、哦，放的越久，有些我知道听啊，在什么在中国哈、哦，就是说什么从那个女儿红是不是？就是小孩子出生的时候就给他酿了酒，等到他要出女儿哈、哦、出嫁的时候才要拿来庆祝，拿来喝的，要酿那么久的酒，对不对？要更久更好。有没有什么东西也是你觉得怎么讲？就是说对旧的会感到兴趣的啊？好，我想到一个哈，我说啊，考古学家，好，对不对？他要挖，那挖的呢，挖到新的，哎呀，这不值钱了哈。那挖的如果说是这个目前为止还没发现的，哇，他就很高兴了，因为这个什么呀？这个可能在文献上面，在什么呢？可以有突破了哈。这个是旧的哈，然后啊，我还想到一个，我不晓得你同不同意哈。修车厂的老板， 为什么我这样说呢？如果你买一辆新车啊，老板就说哇，那要可能要过一阵子你才会回来找我了哈。那如果你是旧车的话，他就很欢迎你啊，因为我每次拿旧车去的时候，哈，我说哎呀，老板，我有一个问题，然后啊，我说我把车子留给你，待会儿呢你打电话告诉我啊，你看一看啦、啊，看看检查检查，看要怎么样修什么，然后每次一打来我都心惊胆跳的，为什么？他就跟我讲，你的车啊。不只是你刚刚提的你一开始交给我的那个问题，可能还有三四五六七八个问题哈。那我一听我就哇，糟糕了哈，旧车嘛，对不对？然后呢再来，但他又跟我讲，他如果你把这些问题都修好的话呢，你的车子就跟新的一样了哈。所以旧车行的老板，我想他很喜欢我们是继续保持的我们的旧车哈。那啊，所以这个是我们怎么讲，在这个时代哈，我们这个时代，我们的生活上面会碰到的一些情况哈。那我们刚刚提到新的，提到旧的，那新的一定是好的吗？好，那在今天我们在看罗马书十二章第二节，其实它的第一节哈，我们下一章的这个投影片哈。就有了第一节跟第二节，好，那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段啊，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跟第二节，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来，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保罗写提摩太写罗马书，那这本书哈，对很多基督徒来讲是非常宝贵的。对神学家在研究基督教信仰罗马书是一卷不可或缺的一卷书卷哈。那十二章，也就是说在十二章之前有一到十一章，在十二章的一开始他用一个字，所以弟兄们，等于是说他要把之前的第一章到十一章要来做一个怎么讲一个总结了。那罗马书在讲什么？在讲神的救恩，讲神的公义，讲神的公义。那怎么样人在神面前怎么样靠着耶稣基督神给我们的救恩，我们能够恢复跟神的关系。好，那也讲到犹太人，好，这神的选民跟外邦人，就是我们这些后来信就是说原来不信，但是我们也能够因着神的恩典，我们能够因信称义，好，就能够成为神的儿女，这样子的一个在前面花了，所以他花了很多的篇幅在讲有关于耶稣基督的这个救恩的问题哈。所以在这边到了第十二章的第一节就说，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神是有慈悲有怜悯的，那保罗深深感受到神的慈悲神的怜悯，他也感受到神的这样子的恩典，这么样浩大的恩典，所以他说我们这些归入神名下的这些神的儿女们，要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啊，活祭古时候祭是要把祭是一个没有残缺的动物，然后要献给神，要把它杀了，然后烧来献给神的哈。那我们现在是活祭，是继续的活着，但是呢，在神面前我们要有一个圣洁的我们的生命是要圣洁的，然后要来当作活祭，要来献给神。这是神所喜悦的，然后我们要这样子来侍奉哈，而且这样的侍奉他说是理所当然的哈。那这个讲完之后呢，他就开始要讲什么呢？那我们应该怎么样做？我们应该怎么做？就说如果我是成为一个基督徒，我接受了神，接受了主我说我立定心志，主要是我的的主，那我应该怎么办？所以在第二节开始用了一个我认为是一个对我来讲很有帮助的，那就是在提到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那我刚刚就提到说我们在感恩节的时候，我们 Black Friday 以前我常常会 想说有没有什么好东西可以买。那现在因为网络很发达了，所以也不用去到店里面，可能在网络上面也可以什么 Black Friday 啊，然后就是什么 Cyber Monday 啊，什么这样子哈。那这些无论如何啊，这些东西都是保罗在这边提到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的时候，那这个效法这个世界，他提到的是什么？世界指的是现今这个时代，现今的时代。所以如果他提到现今这个时代，也就是说相对的是什么？一个永恒的盼望，现今的时代跟永恒的盼望。那不要只停留在我们的心思意念，不要只是停留在现今这个时代。如果买了这个东西，广告常常告诉我们，买了东西我们就满足了，我们就快乐了，让 credit card 来帮你 take care 你所有其他的问题哈。这个广告都是这样说的。那其实这边哈，我就看到，就是说我们在买新的东西的时候啊，特别是哈，我们这样说，有一些东西如果你来看它的话啊，我用一个名词哈，叫做流行的盲目哈。那我稍微解释一下了哈。有些东西哈，不要说这个我们的穿着好了哈，就说这个穿着流行是非常的明显哈，显著，对不对？连单单我看车子哈，有一辆车子，当我当年买的时候，我看它非常的怎么讲，时髦啊，是不是？那样子看起来很好看啊，当初也就是因为这个样子好看，所以我就买了这辆车啊，哈，对不对？当然性能也是很重要，可是曾几何时哈，你看。再过个五年十年之后，你再看看这辆车，哎，它还是那个样子啊。但是当它跟旁边的车子比起来的时候，你就觉得它怎么有点土气了呢？是不是？它什么样子，怎么要么原来是方方的，后来变圆圆的，那隔一阵子圆圆的又变回来方方的，是不是？衣服呢，我也觉得很有意思，特别是我不知道，这个是可能是我的偏见，或者是说我的错误的那个观察，我觉得女生的衣服特别有意思。为什么呢？它这个流行是 有小小的流行一直在变化，但是如果你长远在看呢，它好像又会隔一阵子又会回到一个原来那个样子，可能再做一个细微的调整。所以衣服把它留久一点，等到下一次再流行的时候，好像又变流行了哈。好，这个是我的，这可能是怎么样，太过于笼统哈。这个 的那个观察哈，不完全正确，但是这个在说明一个什么，就是说流行这个东西哈，是我，所以我说用流行的盲目，好像那个设计者哈，设计者他总是会让你感觉到这个才是现在的流行哈。我因为我说我喜欢这些电子产品，对不对？你看看这个 Apple 哈，它带动多少的流行的那个样子哈。他之前如果都没有，然后 Apple 一出来，然后就大家就跟着抄哈，抄到最后呢还要去互相告哈，这个 Apple Samsung 这样子互相告哈。那事实上这个抄袭是真的很明显的哈。那为什么？就是好像有人在带领那个流行，然后我们这个一般的人也就跟着这样子在跟着这个潮流在走，好像这个流行跟怎么讲，我有这个我就会觉得这个很好哈。所以这个是我看到一个就是所谓的流行的盲目。所以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好，那很多很多，我想我们可以怎么讲，花很长的时间来看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哈，不要效法这个世界，有很多很多我们要去学习的。那因为时间的关系，其实我要花比较多的时间在后面，就是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那这边提到是我用 NIV 的这个翻译，他说是怎么讲呢？是要把我们的心哈有更新，而产生变化哈。所以这个变化哈是一个什么呀？是一个被动哈，是一个被动，就是说因为心意有更新之后所带来的产生的变化哈。让我想到在哥林多后书的3:18哈，这边呢。也是保罗写给哥林多教会的哈，他我想如果我有在圣经节的话，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我们一起来读这一节，我们众人 既然敞着面得以看见主的荣光，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就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从主的灵变成的。好，那我就在找，我就因为现在电脑很方便嘛，好，所以你可以找到说心意更新而变化，这个变化这个字在圣经的其他哪一个地方也跟它是相同的。我没有去查希腊字，希腊文，我只能用英文来看。那找到在哥林多后书这一段呢，在讲什么？是保罗在对着这个特别是犹太人的基督徒，然后也对着外邦的基督徒在讲一件事情，就是说从前我们跟神的关系，特别是犹太人在旧约的观念里面，他们跟神，保罗用一个比喻说，在我们的心好像有一个帕子把它遮起来，因为什么？因为神是他有他的荣光，圣洁的荣光，那神是祭邪的神，神是圣洁的神，神是不容有玷污的神。所以当人因为有罪来到神面前的时候怎么办？不能直接来面对神，所以隔着，好像隔着一个帕子。那这隔着一个帕子是甚至是怎么在心里面，在心里面隔了一个帕子，所以呢就不敢直接的来面对神。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的时候就要告诉信主的弟兄姐妹们，特别是犹太人信主的弟兄姐妹们，他说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有自由。然后这个耶稣基督就让我们把这个帕子跟神之间的帕子要拿掉。拿掉之后呢，他说就好像主的荣光照照我们呢，像一个镜子，然后镜子就能够怎么样，就能够反射出来，他这边用一个字，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哇，你想想看，这是如果是一个基督徒，我们想想那个光景是何等荣耀，主的荣光照在我这个心里面拿掉的帕子，因为我可以怎么样，我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神的面前。所以当神的荣光照着我的时候，我能够反映出来的是好像是变成主的形状。哇，我觉得这个是基督徒一个怎么讲，一个荣耀，也是给我们的一个提醒。所以当我们像一面镜子，我们神在照我们的时候，主的荣光照我们的时候，我们反射出来是什么东西。我们的镜子上面古时候的镜子是磨出来的，不是水银的了，我想。所以这个镜子磨出来的，所以磨的有磨的好一点，磨的坏一点，或者是镜子上面也可以怎么讲，很脏的一面镜子，就是沾满了那个灰尘，所以呢看的就不是那么清楚。所以我看到这一句的时候，我想到说神要我们在他面前，就是这个当我们要能够反映神的荣光的时候，求神帮助我们要像镜子一样能够反射，心意更新而变化。再提到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而更新而变化，它有两个，一个是不要，一个要，对不对？不要做什么？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因为这个世界和世上一切都要过去，都会过去的，我们在这边所花的功夫什么的，这些都要过去。但是有更重要的是在我们身上能不能彰显神的荣耀，在我们身上有没有神给我们永恒的价值。好，心意更新而变化，那它还有一个重点，就是它是一个怎么讲，是一个不断的，所以可以说是一个我们说简单一点说现在进行式，不断的更新，不是一次，不是一次而已。好，那要产生这样子的心意的更新而变化，其实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要常常来到神面前，靠着圣灵的带领来帮助我们，我们要有这样的心智，但是主动的这个动力来自于神，圣灵的力量要来帮助我们。我想到这个不断的这样子的一个概念我就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在2年多前法里召聚我们，号召一些 弟兄姐妹啊朋友们说，我们来要不要来跑步啊，我说跑步哎呦长跑很无聊啊，然后他说不止跑步、哦、要跑一个马拉松啊，我说马拉松多长呢？45公里，对不对？45公里195米，就是26.2 miles 这样子。那这个既然有半马，那我们就说好吧，那我们也一起啊，我们家就我啊美章啊连女儿啊都说要报名哈，所以我们就一群人就报名啦，然后就一个暑假，然后秋天呢、啊，我们就这样练练练，我们也真的去跑了马拉松。那跑的时候，我真的是懵懵懂懂的在跑哈，就是尽力啦，然后就跑，也不知道这个每次练习也不知道那个这个距离有多长啊，但是我们只知道越加越长，越加越长，越加越长。好，那后来我跑过第一次马拉松之后，我就有一个概念了，哦 ，OK， 大概是这样。我练的时候也练到蛮长的距离了，但是没有全程马拉松那么长。练完之后我就想，不服气，这个明年还要再报一次，好，然后明年呢又去报了一次。但这个在跑完第一次到第二年之间呢，就开始了，就现在比较这个比较有点概念了，然后就在练习。那练习蛮花时间的啊，通常在周末礼拜六的时候呢，就会跑一个比较长的。那周间呢也不能都不跑，然后周间这周末才跑不够，所以周间要跑。所以周间呢，我就在下班的时候呢，下班之前呢，就去到那个公司的那个小小的一个gym 啊，在里面呢跑什么就跑那个跑步机上在那边跑哈，那跑跑的这个距离呢有长有短啊，大家知道吗？我每次回家的时候常常哈回家或者礼拜天常跑完回家，我就会跟美章讲，你知道我常常讲的一个什么话吗？如果你有跑步啊，或者是你有在这种很多的跑步的话，所以我常常跟他讲，而且讲得很夸张，我说我今天又破纪录了，那大家听了觉得很好笑，什么纪录嘛？我自己的纪录，在跑步机上啊，可能是3 mile 的纪录，甚至在3 mile 的纪录里面，我还说哦，我今天跑的是比较平的，跟那个跑步机可以把它升高一点哈，升高那个坡度的。我今天升高的坡度，再加上我的这个距离或什么，反正呢，在整个过程里面，我都一直不断的在给自己一个小小的挑战，好，就是我今天在跑的时候呢，我就好，今天我设定的目标，然后呢，加一点点，要么时间稍微多加个5分钟也好，然后呢，坡度呢多个0.5度也好，好，然后什么就这样，然后就是靠着这样子累积。真的是这样累积，有些时候甚至是要改变自己的跑的姿势脚落地的方式，那这些东西累积，所以到了第二年再去跑马拉松的时候，那我就心里面就又更有一些怎么讲，知道我现在的情况，然后我就去看看啦，我现在是在程度在哪里啦。虽然我刚刚讲了那么多什么我的记录每天都破记录啊，或是没有每天啊，但常常破记录，但是说真的自己记录还是很差的哈。一跑起来之后你就知道有人比我男的女的老的少的比我高比我胖比我矮比我都可以跑得比我快的哈，但是没有关系，因为什么？因为我是在跟着我自己我的记录，我一直在要突破它哈。那讲了这么这些哈，我就想到圣经在提摩太前书4:8说，操练身体益处还少，所以不能讲太多这个东西哈，因为圣经告诉我们，保罗跟提醒提摩太，他说操练身体益处还少，唯独敬虔就凡事都有益处哈，因为在今生还和来生都有应许哈，所以操练身体很重要哈，但是呢要怎么讲在那里提醒我们说要敬虔哈，这些呢都其实我要提的就是说，这个不断的更新哈，不断的更新，不要想说一次哈就要跑到啊，一次就要去参加马拉松比赛啊，因为什么呀？达不到的哈，达不到的。那所以要一点一点来，只要什么？只要方向是对的哈，然后一点一点来，所以不断的更新，心意不断的更新，这是。我想我们可以在这个当中学习到的，在我们当中也有不少是在美德受洗的，在美德信主，在美德受洗 啊，或者是啊，在其他地方受洗也没关系。但是当我们记不记得，当我们在追求认识神，然后在接受主的时候，或者是在受洗的时候，我们常常会有一节经节来就是会在我们受洗或者是信主的时候，我们会听到的或看到的，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好，那所以我们就想了，好啊，现在呢，我在基督里了，我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刚刚提到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其实在这里也就是说，我成为新造的人之后，我的思维就要怎么讲，像过去，要让它过去。我现在如今活着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应该是这样子哈，是一个新造的人。好，我们在座当中有不少基督徒啊，有时间有长有短，好，你也看过这节经节。这个新造的人会不会变旧，再次的变旧，会不会？哇，这个我问了一个很 tricky 的问题，新造的这个人在基督里，新造的人会不会变旧？那我让主日学老师们去回答这个问题哈。但是我要提到什么？我们盼望这个新造的人，跟随着时间的增长，也就是说，我们成为基督徒之后，我们的时间啊，一年一年的增加，我们增加的是什么？我们增加的是啊，有更多像神的品格。是变成熟了哈，变成熟了，而不是变又变回旧的人了。好，真的这样想一想哈，好不容易我们神感动我们，也在基督耶稣里面，我们成为新造的人，我们不要再走回头路哈，我们应该是因着时间的增加，让我们对神的认识是怎么讲，有神的品格一直在累积哈，所以变成成熟。最后是怎么样，是我们有基督长成的身量，是不是？这个很重要哈。所以曾经哈有一次我记得是刘明辉牧师来讲到，那我不想我忘记了他引用的是什么他讲的是哪一段圣经节，但是他提到一个，我觉得他的那个他讲的一个那个 case 哦蛮有意思的。他说他以前在这个州政府上班的时候呢，那有机会就会这个面试一些年轻人，他们要来面试他的工作哈，要他们所提供的工作。然后他说有些年轻人就写说我有十年的工作经验。那刘明辉牧师我记得当时他说，其实他有十年的经验，不是，其实他是有一年的工作经验，只是重复了十次。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或者你知道知不知道那个差别？十年的工作经验跟一年的工作经验，但是重复了十次是不一样的。好，那我们在神面前，当我们成为基督徒之后，我们盼望也能够在神面前说，我们跟随着因为时间的增加，我们在主里面，我们是能够变得成熟。能够有基督长成的身量。在座我们都有几位比较年轻，但是我们也有不少，我们在我们的生命，我们的年岁当中，我们有一些年岁了。我们来看下一张 slide 在讲什么。这一张是在哥林多后书提到的，当时保罗的这些所要传就是说写信给的弟兄姐妹，他们的境况比我们现在我想是困难很多，有逼迫，有什么各方面的哈。但是其中有一点呢，也是就是怎么样，就是年纪也会渐渐的老，对不对？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好不好？来，所以我们不丧胆，外表虽然毁坏，内心却心是一天心是一天。我们这至战至轻的苦楚，要为我们成熟其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 是永远的。所以当我们每一个人虽然在人生在这个地上我们奔跑的时间的年日都不一样哈，有的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有的比较短一点，离神的日子比较近了。在这边其实帮助我们，求神帮助我们，我们的外体虽然毁坏，但我们的内心却一天新似一天。我们借着神更新我们的心意，让我们能够改变。所以当我们每天来面对神给我们的赐给我们的一天的时候，我们能够想到这是神给我的，我一天要能够新似一天。所以我们都是永远年轻，在神面前我们要有一个永远年轻的这样子的心态。好，我们才不是说我刚刚问的那个问题，说一个新造的人会不会变旧。在这里这个圣经的话语其实给我们勉励，我们内心要一天心思一天。好，那接下来我就想要跟大家分享，在当我们没有效法这个世界，我们也愿意心意更新而变化的时候，我们就能够看到什么呢？下一章的 slide 就看到说，我们能够去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这里有一段，它不是完完整整的一节，但是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这是圣经的新译本 在翻译上面的不一样，就是跟那个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一模一样的这段，它是怎么翻的？我们一起来读，来，使你们可以查验出什么是神的旨意，就是查验出什么是美好的、蒙他悦纳的和完全的事。盼望神在借着圣灵的感动，让我们心意能够有更新，产生变化，然后呢，我们可以去查验什么是神的旨意，什么是美好的、蒙他喜悦的、完全的事。这个讲到这里其实有一个重点，就是我们愿不愿意将我们自己的主权，就从刚刚到现在，从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心意更新的变化，然后要来查验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有一个重点，就是我们愿不愿意将自己的主权交出来，让神在我们身上动工。我认为这是一个重点，我们愿不愿意将自己的主权交出来。即使是我们已经成为神的儿女，我刚刚提到那个跑步 的那个，就是我在跑步累积出来，我们或许没有办法一次说，神啊，我把我自己就完完全全的交给你，完完全交给你之后，我就可以百分之百。或许我们需要在信心上面求神带领我们继续来增长。那我认为这个就是在我跑步的那个经验里面体会到的，信心是可以让，只要我愿意把自己的主权交出来，我说，神啊，我的信心不大也不够，但是我愿意，我今天比昨天多一点点，多把信心多放一点点上去，求神来带领我，然后再继续的往下，不断的更新，不断的变化。那这个是我看到的一个，就是愿不愿意将自己的主权交出来。我们当中有基督徒，也有一些慕道的朋友们。其实对慕道的朋友来讲，你愿不愿意要多了解神？我相信你愿意花时间，在大家都还在睡觉的时候甚至是做其他事情的时候，你愿意花时间来到神的殿中，要来有机会听到神自己的话语。我相信你已经有这样的心，就是你愿意要去多认识了解神，对不对？好，那朋友们，其实另外一个就是我们提到说把自己的主权交出来的时候， 或许也是一个就是在信心上面有一个跨出一步，跨出那一步，看神怎么样子，因着你在信心上面跨出的那一步，其实这个信心也是神给的，只是你回应了神对你的一个一个邀请，因为跨出那一步，那么神就看着神接下来会怎么带领。这个是从一个慕道在想要来认识神的这样子的朋友们，我们可以这样来看。那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基督徒们，我们信主多久了？那我们记得我们刚信主的时候，我们有没有那种喜乐跟兴奋那样子的时刻，到一个地步很想打电话告诉我的家人或者是朋友们我信主了，或是很想跟人家讲说嘿，我信主真的很好怎么样，有没有这样的时刻？那如果你曾经也有过这样的时刻，那现在我们是在一个什么样子的一个光景？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在我们的工作当中，我们是怎么样子在体现我们的信仰呢？其实这些是一些不是只是问大家，也问我自己，我们是怎么样子在体现我们的信仰，在我们的生活，在我们的工作当中？那别人能不能认出你和我们是基督徒呢？如果你不告诉他，他们能不能认出你是一个基督徒呢？当你或许在教会，我们有很多的弟兄姐妹参与各样的侍奉，那你在侍奉当中你的心怎么样？我的意思是说，你会不会有一个侍奉到一个地步觉得疲乏了呢？或者是觉得怎么搞的人手永远不够呢？这样子的情况呢，会不会侍奉到一个地步就是好又轮到我了，好我就做啊，那就是怎么讲，哎，我就照做，像例行的公事再继续做，轮到我我就做，哦，没轮到我我休息，轮到我我又做，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呢？这些是对基督徒来问的，对教会其实我也想要问这样的问题。我们在每年我们碰到感恩节我们就有这样的聚会，圣诞节我们有这样的聚会，复活节我们有这样的聚会，然后我们有各样的有 VBS 有什么什么的这些的我们教会提供的这样子的机会我们觉得我们在透过设法透过这种种的聚会的安排能够提供给弟兄姐妹，也提供给慕道朋友们有机会来认识神，或者是说在主里面受装备。那这样子久了久了，我们是不是变成一个好像习惯了呢？会不会变成一个习惯？我过去曾经参观过因为工作的关系做研究，然后呢去参观过美国的一些工厂。那工厂呢是有一些问题的，他们呢有一些员工他们有工作伤害，那这种工作伤害呢不是因为意外，不是因为化学药品啊什么的影响，而是因为他们长期做一些重复的动作，那所以他们就有员工受到伤害那在美国员工伤害其实是有一些责任的，劳工法上面有一些责任，所以对劳工保险会影响到他们的这个雇主呢就希望能够有一些突破，或者说能够证明他们也曾经在努力的要改善，所以我就有机会去到去参观过那些工厂，然后要提供给他们就是在那样子的工作环境里面，我如何透过设计包括工具的设计，或不一定我设计，我去帮他找到适当的工具，或者是工作平台环境的设计，在环境上面的设计，还有呢就是他的工作的模式，就是他是怎么样工作的的模式，他们是几班啊，要知道他几班制啊，他的时间什么这方面要全部一起看那 你知道吗？我们在做这样子的，在做评估的时候哈，有些时候啊，得到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就是员工们他们不愿意接受改变。他说：“我过去20年来我就是这样做了。”有些人说：“我过去30年我也这样做了，我都没有受伤，为什么这些人其他人受伤？所以你不要改我的环境，你不要改我的那个好，那这样子啊，所以我们就回去了。他们就想哦。”那除了这个在硬件上面的改变，在工作他的我们刚才说工作模式上面怎么样调整什么的，哇，我们会想，然后给这些公司提供我们的建议哈。那还好哈，我通常就提完建议 consultant 就走了哈，就没有什么验收的那个哈。但他们通常就是听完，他们觉得哦，这是我们以前忽略的，没有。就是我们就是一直都这样做啊，我们也不知道啊，哈，那很巧的就是有几个厂是我后来再回去看，你知道，还有机会再回去看，有几个厂呢，有调整，有改进，有不少几个厂是后来是怎么样呢？就是自动化，啊，或者是说用 outsource 的方式，就把厂给关了，然后移到其他地方去，让其他地方的人继续受伤，哈，这是不对的了，哈。但就是说他就不在美国本土，因为他的这个在美国本土的这个劳工法什么的，他的那个很重，就是说他的成本代价很高了。所以就是如果不改变这些员工，他不愿意改变，他就是我就是这样做，特别是那些汽车厂做这些制造业的，那我们看着他，我们也觉得这样的工作实在是应该改啊，因为他这些人他们的工作那个条件像什么呢？其实跟机器人没多大的差别，但是他们的薪水蛮高的，然后他们的工会很大，很有势力哈。所以之后这过去几年，他们说就说这个三大汽车厂有这些危机，其实也跟着他们的过去以来，他们带着这么一个很大的一个包袱有关系哈。那我又想到另外一个故事啊，这个故事是我看了一本书，在里面这本书里面哈，他在描述什么？在描述日本人哈。他日本人的个性哈，那有一对日本的老夫妇，那他们呢有一次呢要接待朋友来到他们的家中，啊，那这个朋友呢，只有早餐需要他们来招待哈，你知道吗？老夫妇就开始烦恼了，为什么呢？老夫妇说啊，我们每天呢都吃同样的早餐哦，可能是稀饭也不一定，我不晓得哈，就同样的那个都一模一样的。我们的朋友来了，我们总该有点变化吧，就来之前就开始想了，那想了很久之后呢，朋友来的时候，你知道当天早上在提供给这个朋友的早餐是什么早餐吗？还是原来的早餐啊。然后这个老夫妇呢还要讲一些话，你听好，他说我们每天都不是吃这个早餐，但是因为你今天来了，我们特别呢就准备了这个早餐让你来吃哈，他你就说他没有办法改变他的习惯，但是他又觉得哎呀，这个习惯如果让人家知道，那也蛮难为情的，所以他就说我每天都吃，可能都吃牛奶面包，但是我们今天吃稀饭，其实他每天都吃稀饭哈。那这个哈，我当我看到他在我刚刚提到说这本书在。就那一段在描述说日本人的个性的时候，就是他的那个守成不变哈，就是一直那个按着前面以前人怎么做，后来就怎么做，以前人说到后来根本就不，你这是一个习惯，是根深蒂固习惯，你根本不用去想了，就是这样做就是了哈。那这个是有点怎么讲，要凸显那个哈，这本书在凸显那个日本人的这方面的个性哈。那我们自己当我们看到听到这样子的一个故事的时候，我们一开始提到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啊，因为这个世界是一直在变啊，然后流行又会再重复啊，那这个是一个极端，对不对？那另外一个极端，我们看到这个我说的是我去参观的这个工厂跟这个日本夫妇，他们是另外一个极端，是不是？是不动的，是因为好好的嘛，就好像过去怎么样，我们现在怎么样？过去怎么样，我们现在还是怎么样？那我们如果用这样的方式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在我们的工作， 其实在我们现在的工作职场里面，如果这样子的话，其实就很有危险了，是不是？我们不愿意改变，没有再有薪资，没有再有突破的话，其实是蛮危险的。我想大家都在工作在职场里面，大家都经历到那样子的变化哈。在侍奉其实也是这样子，对不对？我们是不是在每一次的侍奉，我们都会想到说，我这一次侍奉要不要比上一次要做一些什么调整？上次侍奉里面有没有什么地方是我可以想到要去改变它的？然后因为什么？因为我们觉得这个是在怎么讲，真的是要在将自己最好的要来献给神，这是神所喜悦的。这个世界的变化的速度实在惊人，对不对？大家都我想都同意。有一个 Intel 的科学家叫做 Moore， 他摩尔定律，摩尔定律在讲什么？他在60年代提出一个这样子的预测，他说这个晶圆的晶片 的那个设计，晶片啊或者是面板上面的这个容量，大概每2年它就会成倍数的成长，就 double 了，两倍，然后再过2年呢就变4倍，这样就两倍两倍，就第二年的2倍，这样不第对第4年之后就变第二年的2倍，这样一直上去。你知道这样子的速率维持了多久了吗？半个世纪，惊人。在电脑讲到我们说这个以前过去在 这个 PC 比较风行的时候，他说那个我们的这个中央处理器的 CPU 的速度大概每隔1年半它的这个 performance， 它的这个效率效能就 double 了，就两倍了，所以比那个摩尔定律还要再快一点，1年半就2倍，这样子一直上来。这是我们所处的在科学在科技上面，我想在大家在各种不同的领域你都能够体会到这个世界的变化的速度有多快。那这不只是只有科学跟科技，在人文在社会方面这个变化，我觉得在来到美国这些年，我来美国20多年看到的变化也相当惊人。我看到我们都经历到美国第一任的黑人的总统，对不对？所以我想在过去如果还没有发生，你很难想象他会我姑且不论他做的好坏不重要，是说这个社会人文的变化有这么大。还有一个同性恋的团体在全世界的国家，他对婚姻对家庭制度的这种挑战，这个实在是让我们想到教会如何在圣经的基础上能够正确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我们不是只是关在教会里面常常只是在属灵的圣经的话语上面，其实这个世界的变化我们基督徒有责任要去怎么样子来面对。每一个家庭如果我们有年轻的子女小的子女小孩，都希望能够我们的教育信仰上面能够栽培，那这个栽培在现在这个社会我们是怎么样子来面对？我给我自己一个挑战。我原来在大学的时候我本科读的是心理学。但是因为心理大家一听到心理学以为我好像心理学什么都 我什么都不懂，真的都懂一点皮毛。都懂得很少。因为什么？因为它太广了，包括临床諮商啦，包括可以用在工商啊包括用在各种实验各方面的，包括我现在做的是属于叫做人跟机器跟电脑的这个界面的东西。那我虽然离开了就是说我现在做的东西跟諮商跟辅导离了很大的距离。还有像临床就是有关于比较精神方面的问题离得相当的远，但是我看到这个世界的情况，我刚刚提到同性恋的问题，对我自己来讲，或许我这个不是我怎么讲，如果我时间要安排的话，我不会我可能没有时间去探究它。还有另外一个是精神方面的问题，像忧郁症这样的问题，这个因为我没有时间，实在是我们的生活里面有太多可以需要学习的，我可能如果是以个人的喜好，我可能不会花时间。但是我想到这个是在跟我们的信仰，我觉得 这两个课题是我希望我给自己一个挑战，就是我要花功夫去在这方面去多了解，然后从信仰的角度来怎么样子来看它。我才刚开始 还怎么讲，需要很多的努力，就像我跑马拉松一样，但是我给我自己一个挑战，给我自己一个开始，就是为着能够在这个这样子的一个时代，我能够心意更新而变化。好，我们教会在今年牧者跟同工们都思考了一个蛮重要的问题，就是我们觉得有需要弟兄姐妹在属灵的成长上面有需要，那不只是领人信主受洗而已，这个是，所以我们希望能够在信徒造就上面能够下为弟兄姐妹们提供这样子的环境，让弟兄姐妹无论是团契主日学或者是个人的栽培上面要下功夫，或者是说在同工侍奉的时候要能够带领同工们带着侍奉，而不是只是侍奉，而不是哦信主了就好了，这是我们想要推动的。所以明年度牧者同工们会推动在全教会有在灵命成长方面的一些运动，盼望弟兄姐妹能够将自己的主权交出来让神来带，是不是我们愿意让自己的灵命能够多跨一步，然后也让神带领我们有一些侍奉的机会把握，或者是原来我都是侍奉在 A 的，我愿不愿意侍奉试试尝试侍奉在 B 的方面，这些等一下主日崇拜完以后呢，马上就要有会员大会，我们会选新的执事，感谢神对这几位弟兄姐妹在他们心里面动工，他们也回应神要来接受这样子的职分，要来成为教会的执事，盼望弟兄姐妹在神面前能够也让神，我们刚刚提到了让神来动工，如果我们是还在寻求认识神的，盼望有机会神对你敲门的时候你回应接受主做他做你个人的救主，在我们的当中的弟兄姐妹，希望神能够更新你，在心意上面更新你，塑造你成为神合用的器皿。我们来看这张图，这是一张这是一个像漫画一样，有两个人拿着锯子在割木头了，然后呢旁边有人看了就给他出一个建议，哎，你这个锯子好像不怎么利，是不是应该去磨一磨，这两个人说了，其中有一个就说了，我哪有时间去磨锯子啊，我连锯木头的时间都没有了。这个让我们想一想，我们在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工作，在我们的侍奉，我们如果没有机会去把我们的锯子磨一磨，那锯子磨一磨可能是来到神面前给神动工，在灵里面跟神亲近读神的话语，另外也给让神有机会说给我们一个什么样的挑战我们愿意突破，然后可能是在教会上面就是各样的侍奉事工侍奉的方法上面，是不是要也要想一想我们怎么样子能够突破，不要安于现状，不要觉得我这样子已经把时间都花给神了，我们其实或许有更大的潜力，每一个人都有更大的潜力，无论我们的年纪怎么样，我们都有更大的潜力让主来使用。那有一节圣经节箴言一起来读好不好，这一节圣经节就是当我们愿意把我们的心意把我们的自己交给神，求神来更新我们的心，我们来读这节圣经节一起来，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在结束之前我要献一首诗歌，这首诗歌在超过30年前我第一次在我大学刚进入大学的时候 学校的团契，基督徒的团契迎新哈。那这首诗歌是当时在迎新的时候唱的啊。这边你可以看到这样子的经文，跟今天这个讲题所要带，就是要提醒大家的，要对求神来对我们说话的，盼望这首诗歌虽然是年轻人，但是事实上是每一个人在神面前一天心思一天，我们都是年轻人。年轻人，年轻人，你追求生命是否有所得？你所困惑的快乐是否能满足你心？我仍像以前一般的心灵空虚，有一事令你兴奋，是归向耶稣基督，他为世人的罪死在十架上，今日将生命给主，他能一路引导你，使你年轻，生命活得更有意义。年轻人，年轻人，你每时每刻是否为主用？你所花费的光阴都一日都要成名，但每一时你为主活，他必赏赐。有一事令你兴奋，是归向耶稣基督，他为世人的罪死在十架上，今日将生命给主，他能一路引导你，使你年轻，生命活得更有意义，使你年轻，生命活得更有意义。我们一起来祷告。阿们的主，我们感谢你，主啊，你自己的话语来感动我们。主，让我们不要效法这个世界。主，求你的圣灵来帮助我们，让我们的心意能够更新而变化，能够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神，求你帮助我们愿意将自己的主权交出来。虽然我们的信心不大、不够，但是主，求主因着我们愿意在神面前，我们信心上面交给神，就求主自己来带领，让我们能够本于信，以止于信，让我们在信心上面能够成长，让我们在座若是在寻求认识你的，能够认识主、接受主。在我们的弟兄姐妹当中，若是我们灵里面枯干、我们疲乏的，求神帮助我们能够心意更新，来塑造我们能够成为神合用的器皿。感谢主，将祈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